清朝康熙时期，菊秀出生在今天的大连海边。母亲生他的前一天，梦见一位神人说，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孩子将来要承载一种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这次下来需要磨练和寻找一种奇缘。孩子一出世的确是一个女孩，父母都很高兴。话说菊秀五岁那年，有一天天气晴朗，父亲要出海打鱼，菊秀哭闹着不让去，无奈父亲只好留在家里。不久这里刮起从来没有过的大风，并伴着大雨。母亲说，多亏菊秀哭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菊秀16岁那年，有一天台风刮了3天3夜还没有停，菊秀让父亲出海，大家都不相信这种天气可以出海。菊秀却说，这次出海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他也要跟着去。父亲就带上他一起出海了。当他们上船解开缆绳，风就越来越小，不久就风平浪静。驶出海湾10里左右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只长约1米左右的大黄鱼漂浮在海面上，打捞上来发现它刚死不久，随后又捕捞了一些鱼满载而归。回到家，他们把大黄鱼的肚子剖开，发现里面有2颗珍珠，菊秀非常喜欢，就把这2颗珍珠戴在了身上。菊秀18岁那年，他外出回家后，发现父母双双被人杀害，他悲痛不已。邻居告诉他，是一家渔民看他家出海很赚钱，心生妒忌而杀害了他的父母。菊秀恨那家渔民，甚至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可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肚子就剧痛难忍，而当他一打消这个念头，马上就不疼了。他想，固然那家渔民把我父母杀死了，我要是报复，他家的亲戚在找我，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放弃报复的念头，把一切交给上天，他们自会受到惩罚。菊秀远远地离开了家，沿辽东半岛北上，从今天的大连经庄河来到丹东。望着鸭绿江口，他想起了从前，一幕幕往事近在眼前，感慨万千。他下意识地摸摸衣兜，惊奇地发现珍珠不见了，赶紧往回寻找，可是找了10天也没有找到。他就又回到了大连附近，听说杀死他父母的那家渔民在一次出海的时候船翻了，人都淹死在海里，人们都说这是报应。菊秀重新沿辽东半岛北上，来到了长白山，找一家民居住了下来。当地人说，这里是清廷的祖脉，是封禁之地，你能进来可真不容易。菊秀说，我看到很多兵丁在守卫，可是没人拦我，甚至我与他们打招呼也没人理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神有意不让士兵们看到他。后来菊秀走到了今天的天池附近，正赶上火山喷发，他听到小孩凄惨的哭声，跑过去发现一男一女大约5岁左右的小孩被火山不断涌落的岩石吓坏了，不知所措。他赶紧跑过去将他们抱起来，逃离险境。他发现这2个小孩的头发上都有一粒小珍珠，他感到很奇怪，问小孩父母在哪里，小孩都说父母不知哪里去了。他觉得孩子可怜，于是带着他俩一起云游，却不知往何处去。长白山很大，他们辗转半个多月也没有转出去。有一次， 在他们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突然闯进一个毛烘烘的人，嘿嘿两声，从怀中拿出两个人参放在屋里，然后就消失了。两个小孩好奇，拿过来仔细看，说像小娃娃。不一会儿，出现了两个小小孩，长度约一尺半，笑嘻嘻地与他们玩耍起来。菊秀惊讶不已。有一次，他们正在远远地望着正在喷发的火山口，突然天空出现雷鸣，菊秀带着四个小孩躲了起来。过程中，两个小小孩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无意中向火山口望去，只见那里出现一位神，手持法器，用思维传感的方式对他说：
一定要带好四个孩子，同时还要去朝鲜半岛的南端的济州岛了却一份缘，之后回到这附近还有下一步的事情。
听到神的嘱咐，菊秀赶快找两个小小孩，往下一看，他俩正站在两个小孩头上呢。他急忙告诉他们不要乱跑。其中一个小小孩说：
我们不会乱跑的，我们被野人送到你这里是为了增强你的体力，我们是千年人参所化，吃了我们身体虚弱者会延年益寿，有大德行的人如果修行的话会增长精进的速度，至于说你，只要我们整日陪着你，你就会在一路上百邪不侵，完成神交给你的事情。
一席话令菊秀振聋发聩，他想起母亲在世的时候跟他提过生他之前所做的那个奇异的梦，此时他似乎明白小时候预测天气适合出海打鱼与否也是神的点化所致。他看着那两个头顶珍珠的小孩，突然问道：
你们俩是不是跟黄海的那条大黄鱼有关系？
一个小孩说：
我们是天界的神仙化成珍珠，那条大黄鱼也曾经是天界的一个护法，后来因为无意中做了一件错事而被贬下界，我们因为与你有很大的缘分，也是当大黄鱼劫难已满需要抛去鱼身的时候，我们在海中变成它喜欢吃的食物，被它吃到体内之后变成珍珠，它被别的大鱼咬死，此时你出现了，我们的缘分又接上了。后来到丹东的时候，我们因为出去帮助其他的神清理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暂时离开你一段时间，后来知道你到了长白山，我们就变成小孩再一次找到你。
菊秀非常吃惊，天底下竟有如此奇事。半晌，他对四个孩子说：你们费很大力气与我结缘，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知道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本事呀。一个小人参娃说：
你在看火山喷发的时候，那位神不是跟你说了你要去半岛南部了却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早晚都会知道的，何必现在就问呢？
菊秀不再多问，和他们沿着朝鲜半岛的中部缓慢前行。在这里生活着很多朝鲜人，大多都很善良勤劳，能歌善舞，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不断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菊秀想，人一生忙忙碌碌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在汉城，他遇到了两个在朝鲜半岛的修行人，他们的功夫已经很高了，但感觉还是难脱生死大限。他们对菊秀说了自己的苦恼。菊秀想，神让我到济州岛去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与了却生死有关系？行走在朝鲜半岛的过程中，菊秀对朝鲜的语言和文化逐渐的有所了解，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到了济州岛对面，刮起了大风，三天三夜还没有停。两个小人参娃时时刻刻紧贴着菊秀，
给他力量。两个珍珠娃见状，出去到天庭去找解决的办法。后来在大罗金仙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济州岛。此时海中出现一位海神，拿出一个牌子递给菊秀，然后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牌子上面写着：
若得大法天赐之福，努力修持苍生之愿。
此刻菊秀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一生是神安排来寻找法与传法的觉者结缘的。了却这段缘分之后，他们又回到朝鲜半岛，沿着日本海岸回到长白山。此时火山不喷发了，但是烟雾还在不断翻涌，无法走近。过了三日，他们又见到了那位神。神说：
你们要越过长白山，到距离吉林这座城邑不远的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份缘分等着你们。
菊秀问：朝鲜民族为什么能歌善舞？
那位神一笑隐去了。大家正不解其意，突然天空中传来美妙的音乐，一位美丽的女神手持乐器飘然而下，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女神抱着乐器弹奏了一曲，天上降下来很多花，还有很多鸟停留在树上。不一会儿，女神和鸟都消失了。天空中传来美丽女神的声音：
长白山是美丽多彩的，更是东北的仙山，自然会赋予子民们各种美好的东西。一定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弘传大法而有意安排的。去吧，去那里结下圣缘。
女神的声音在天空中久久回荡。于是他们越过长白山，来到了长春。在长春，他们在一个开小酒馆的人那里听说有一个很怪的人经常来喝酒。这个人做事不合常理，冬天穿着单衣，夏天穿着棉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珍珠娃高兴地直拍手：
就是他了，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六七天后，他们在路上遇到了那个奇怪的人，现在是夏天，他却穿着冬衣，还一直说冷。两个小人参娃跑了过去，委身于那人的怀里。不一会儿，那人就热得把冬衣脱了，边脱边说：
怎么这么热？
菊秀走了过去问：大伙都说你怪，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吗？那人说：
原本我很正常，一次在梦中，一个人对我说：
你从明天开始就会出现一些怪异的举动，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到时候当有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来找你的时候，你告诉他们长春长存，别的不用说。
当时我问我这种怪异举动何时恢复正常，那人说
等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我这个情况已经有五六年了。
菊秀似乎没听明白，两个小人参娃欢蹦乱跳地说：
想想一路上的事情，在济州岛所见到的启示，如果与长春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这一提醒，菊秀想到大法长春，大法长存，也许那种可以让世人解脱的大法会与长春这个名字有关系。后来他们遇到一位仙子，告诉菊秀说：
将来你要帮忙带好一群修炼人，在磨难中要做好。
菊秀庄重地点点头。这正是寻法路上神佛护，慈悲安排奇缘故，今朝得法对约定，完成使命
回天素。